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我要做的专题还是跟 AI 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期 AI 和半导体产业在全世界大爆发，辉达变成全世界市值第三高的公司，同样也带动了台积电和半导体相关概念股。但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辉达，也不是台积电，而是和 AI 有关的技术。相信大家都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马斯克共同创办的 Neuralink， 但可能对其近期的发明不太了解。但是如果告诉你，未来只要动动脑，不需要动手，开口，事情就可以发生，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厉害？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往我们要透过手来打字，后来发展出可以用语音方式输入，现在则进展到有生成式 AI 来协助我们。不过终究都还是需要仰赖手来操作，但将来只要用意念就可以达成，实在是相当厉害。而这就是 Neuralink 目前所达到的成就。三四年前，当马斯克第一次提到 Neuralink 时，我个人认为根本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人体试验表现良好，这项科技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本周我要为神奇的 Neuralink 意念电脑做一个分享。首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直在谈的 Neuralink 究竟是什么。 Neuralink 是马斯克于2017年创立的新创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致力于开发脑机界面，透过将人类大脑与能解读神经讯号的电脑相连接，以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如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和脊髓损伤。马斯克曾表示， Neuralink 的短期目标是实现瘫痪者可靠意念打字，未来将可以实现让瘫痪者行走，让盲人看见，最终实现人机共生体。马斯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2016年的一次旅行中，马斯克用拇指在手机上打字，接着开始抱怨打字特别浪费时间。马斯克说，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把思想融入机器，就仿佛在你的思想和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截了当的高速连接。当时他询问一同乘车的工作伙伴萨姆特勒，你能找一个神经领域的科学家来帮我增进对脑机界面的理解吗？马斯克在当时意识到，最终的人机界面会是一款能将电脑直连大脑的设备，比如在人的头骨内放置晶片，可以将大脑讯号发送给电脑并接收讯号回传，这样可以让资讯往返流动的速度提高100万倍，它能确保人类和机器协同工作。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斯克成立了神经科学公司 Neuralink， 致力于人类与电脑心智融合的开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明，为何最近马斯克推出的 Neuralink 晶片会造成全球轰动。 Neuralink 先前曾将原型晶片植入猴子头骨之中，并在去年9月获得人体试验的招募合可，今年一月成功在第一位人类患者身上植入晶片。马斯克在人脑晶片手术成功后，大肆宣传这个名为 Telepathy 的大脑晶片，还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物理学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进行沟通时可以比打字员或拍卖商更快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并表示该名患者术后进展良好，已完全康复，现在已经可以察觉到神经效果，患者还可以透过想法意念就直接在荧幕上控制滑鼠。根据马斯克的发表，这项产品的命名为 Telepathy， 学名常翻译为心灵感应，在游戏中更常被翻译为隔空取物、念力操控等，它的命名方式也引起许多人广泛讨论。而 Neuralink 对 Telepathy 的初期目标是让受试者仅凭意念就可操控电脑鼠标或键盘，因此首次人体试验成功，更将 Neuralink 推进重要里程碑。 大家肯定很好奇 Telepathy 的执行方式究竟为何，以及其主要可以植入晶片的对象又是谁呢？ Neuralink 的技术是建立在几十年来脑机界面技术的基础上，设计出约硬币大小用来读取大脑讯号的晶片，以及负责将晶片植入大脑皮层表面的手术机器人。这款全自动机器人会执行打开头皮、切除部分头骨、植入晶片以及缝合切口等过程，且可自动避开血管。晶片入脑后，上头的薄电极可直接穿透脑细胞，监测神经元讯号，再透过蓝牙无线传输至手机或电脑装置。在去年5月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后， Neuralink 便开始招募潜在的人体测试对象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团队在招募网站上写道，他们希望找到22岁以上因为脊髓损伤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而四肢瘫痪的患者，吸引到不少因为脊椎受伤或是渐冻症的患者申请。 Neuralink 表示，手术时会植入定制的微型针头，尖端宽度只有10至12微米，只比红血球的直径稍大。这种尺寸允许细线插入皮层时造成最小损伤。透过侵入性的开颅手术将晶片植入人脑，实验过程将不断解读受试者的大脑神经活动，而受试者们仅凭思考、意念就可以控制电脑或手机。虽然今年已成功完成首次人体试验，但该人体试验仍有数千人排队等待，预计每次植入手术将耗资$10,500。Neuralink 更打算在今年进行11例手术，2025年进行27例，2026年进行79例，到2030年手术目标数量从2027年的499例增加至22204例。据报道指出，目前临床试验的理想对象是40岁以下四肢瘫痪的成年人，把仪器植入大脑负责控制手掌、手腕、前臂的手旋钮区域，来展现出仪器能安全从大脑中收集有用数据。这是 Neuralink 把人类思维转化为电脑可理解一系列指令的重要一步。如果这项技术确定能适用于人类，将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品质。因为光是在美国，至少就有约540万名身障人士。让试验对象们拥有希望的 Neuralink 究竟已成功达到哪些成就才吸引众人申请呢？2020年8月，马斯克在发表会现场请来3只小猪，现场演示了这项脑神经技术。第一只小猪乔伊斯没有植入脑机界面，是只普通的健康小猪。第二只小猪陶乐斯曾经植入脑机界面后取出。第三只小猪格楚已经植入脑机界面约2个月，可记录与鼻子有关的大脑讯号。当格楚用鼻子触碰到饲料或者被工作人员触碰时，现场会响起游戏般的电子音乐，并且记录下脑波变化。 Neuralink 希望能借此展现脑机界面读取脑波反应的能力，并展示脑机界面是可逆、没有负面影响的一项技术，期望降低外界恐惧。透过脑机界面取得的数据， Neuralink 团队可以精确地预估小猪的四肢移动。尽管猪是试验脑机界面技术安全性非常关键的动物，但要距离应用在人类身上更进一步，则需要大脑与人类相似、行为能力相仿的动物协助开发手部运动的脑机界面，猴子因此成为后续技术展示的主角。2021年 Neuralink 展示了他们让一只被植入晶片的猕猴用意念玩乒乓球电玩。 Neuralink 晶片在猕猴的运动皮质中植入了1024个电极，来实现用意念玩游戏的目标。 他们公开的三分半钟影片里，一只名为 Pager 的九岁猴子，为了荧幕前管子送出的美味食物，用起一旁的摇杆玩起了游戏。后半段甚至不必使用摇杆， Pager 光靠意念就成功游玩荧幕里的乒乓球小游戏。 Neuralink 表示，他们在这项技术的第一个目标是让瘫痪人士重获数位自由，透过输入文字顺畅无碍地与外界沟通，自由自在地探索网络世界，并能利用摄影及艺术表达他们丰富的创造力，甚至打电玩也不成问题。终极目标是打算运用此技术改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及障碍人士的生活，甚至可以用于协助恢复身体能力，帮助患者再次控制自己的四肢。 Neuralink 的独家技术包括使用高度先进、灵活、高密度的电极和自动植入手术机器人，这大大降低了手术的复杂性。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凭借数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Neuralink 在全球植入式脑机界面方面发展了一条全面的领先研发链，使其处于国际前沿。与早期技术相比， Neuralink 技术旨在提供更高密度的电极以及更精准的微创植入过程。 Neuralink 的愿景超越了医学应用，有可能增强人类的认知功能，并将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一旦 Neuralink 成功，将极大地改善许多人的生活。但事实上，在脑机界面领域的实力与进展， Neuralink 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所以 Neuralink 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为何呢？人脑晶片是脑机界面 BCI 的一种装置，这样的技术能让人脑像机器一样传递讯号。包括 Synchron 和 BlackRock Neurotech 等生技公司都在研发脑机界面的技术，甚至连美国军方都参与其中。而科技巨头 Meta 也在研发脑机界面，让它可直接从人脑神经元获取讯号，并及时翻译成单字。而目前所有开发脑机界面的企业都有着相同的主要目标，便是要制造一种可以离开实验室的大脑扫描设备。理想的植入设备需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记录和输入大量数据，还能够透过强大的无线讯号传输数据。但这一切都必须尽可能地使用极少的电池与电量，且运行温度还不能过高，以免刺激或伤害病人。除了硬体之外，脑机界面公司还需要掌握用来破译脑部讯号和实际意图联系的 AI 技术。原先 Neuralink 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以温和的方式透过动脉将设备与讯号输送到大脑，但到了2019年却更改决定，选择较具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将晶片植入于头皮下方与头骨齐平。这种植入方式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做到更多事情。 Neuralink 的脑机界面装置系统是无线的，其晶片包含1000多个电极，电极数量远多于其他家公司的晶片。此外，它能够直接和单个神经元互动，而其他家正在开发的设备则以来自神经元群的信号为目标。因此，如果 Neuralink 系统有效的话，能更准确地控制患者想要做的动作。马斯克认为，人类大脑接收资讯的输入速度远超过以说话或文字表达思想的输出速度，故脑机界面 BCI 要解决的其实是频宽问题。只要有一个高频宽的 BCI， 我们就可以跟上大队。我们可以选择与人工智能结合。他希望 Neuralink 这套系统能够令人更快地直接以思想与机器沟通，并指 BCI 可在人脑创造一个新的超级智能层次。 Neuralink 目前具有足够的运算能力，可以处理远远超出思考和点击游标的各种操作，因此才让大众更期待不久之后这一代脑机界面可以达成高速打字以及游标的无缝使用。 Neuralink 的发明获得全世界的关注，但这项创新的技术已经成功获得各界的信赖了吗？ Neuralink 员工曾爆料，实现动物中的猪和猴子死亡率高于正常水准，就是因为公司希望能尽快获得 FDA 批准，追求增加动物实验所产生的数据而草率行事。举例来说，2021年 Neuralink 在60头猪中为其中25头猪植入错误尺寸的晶片，公司随后就杀死这些猪只。但如果准备充足，这些错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也因此，许多专家及协会纷纷提出质疑，如非营利组织责任医学医师委员会在2023年5月发表声明指出， Neuralink 在过去的动物实验揭示了由于产品的侵入性和公司员工仓促草率的行为而产生的严重安全问题，因此公众应该对 Neuralink 设备的安全性和功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美国，非常权威的专家杜克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被誉为脑机界面之父的米格尔·尼科莱利斯认为，脑机界面领域就像人工智慧领域，目前都存在大量的炒作问题。他不但不看好以 Neuralink 为代表的侵入式技术方向，还认为目前许多关于脑机界面的科学幻想也不可能实现，更表示侵入式技术路线不是主要方向，也不是优先选项，因为大多数患者都能从非侵入式脑机界面中受益，而且这样做将更容易、更便宜、也更安全。前 Neuralink 员工和其他脑科学等领域的专家也都指出，晶片植入手术是一个不必要且有潜在危险的行为，甚至可能会危害大脑。除此之外，包含荷兰神经科学家范斯丁塞尔也提出希望 Neuralink 可以证明他们的产品安全无虞，并能长期且有效侦测大脑讯号。还有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范霍埃·斯滕贝格也以较为戏谑的方式表示，你必须问自己，你会冒着大脑手术的风险，就只是为了能借由意念在手机上订披萨吗？以及牛津大学神经学家丹尼森也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包括观察受测者是否有出血、中风、血管受损或感染等相关状况，并长期观察。由此可知，目前各国专家对于 Neuralink 还是抱持相当大的怀疑，且认为对于目前人类大脑植入设备的手术是不成熟的，且特别是在涉及医学科研方面，比如大脑的运作方式、思维模式、储存模式和神经元讯号的传导等问题，人类在这些领域的认识都还非常浅薄。因此许多人都还是倾向认为马斯克本次的人脑晶片是一种噱头。近几年来，人们对于 AI 的想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近期的话题可以发现，人机融合将会是未来趋势。不过在科技愈发进步的同时，也让人相当担心在未来的现实生活中是否会发生人类最终被 AI 反噬的电影情节。我想大家肯定会想到的是《魔鬼终结者》中的剧情，内容是一套国防系统在各种运算中产生出自我智能，进而判定人类是威胁 AI 的物种，所以透过各种形态的终结者机器人要摧毁人类。以这部电影作为警示 AI 的发展，我想是最为合适的。虽然目前 Neuralink 的人脑晶片还存在道德疑虑， 因为虽然晶片可以帮我们解释大脑的活动，但恐怕会侵犯个人隐私，甚至让某些专制国家用来控制人民。因此，专家也担心，类似的技术可能容易受到骇客攻击。假设人们正在使用其中一款设备时，骇客攻破蓝牙连接，改变进入大脑的讯号，会发生什么情况？甚至能操控人类？为此，许多专家纷纷提出警告，大脑晶片等医疗科技被有心人士滥用的可能性极高，以至于需要先制定相关法规，才能大规模应用。最后，值得大家深思的是，大脑是人类隐私的最后防线。假设被晶片或 AI 控制了，人类又会剩下什么呢？这种共生关系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而且说不定我们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因为这些风险很可能已在你我身边了，我们只能随时小心谨慎来应对这些挑战。相信透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认识人机结合的新世界。我之所以做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当初看到马斯克提到 Neuralink 推出的晶片可以治疗帕金森氏症，而我的母亲当年即是因为帕金森氏症过世。不同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约有 5%-70% 的帕金森氏症患者家族中也有人罹患帕金森氏症，我有一定程度的担心自己可能会遗传。所以 Neuralink 若真的可以成功，我将来可能也会是其中一个受惠者。无论如何，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而 Neuralink 之所以重要，在于 AI 和生物科技结合在一起。过去我们所认识的 AI 都是冰冷的硬体和软体，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和人类或动物的连接。 Neuralink 使人类的科技再往前了一大步，让我们热切期盼其未来的发展。不过同时也希望 AI 的发展不会使人类陷入道德危险之中。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y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